好，我们今天早上要来，交通一点关于路加福音主耶稣所讲的一段话啊。那么这段话，我们截录了一部分放在这张纸上。我们请开头的时候先来读一下好了啊。十四章，这是路加福音第十四章。好，我们呢，或者中间的跟两旁的对读好了哈、啊，中间的读一节。两旁的读一节，那我们今天早上主告诉我们是来赴神的大筵席，啊，所以是来吃饭的，哎，不是来听道，不是来做礼拜，不是来参加一个宗教活动，我们是来干嘛呢？哎，就是来吃啊，没有人赴宴席光在那看，哎，要吃，所以要吃呢，口要开，啊，那吃了好了，心也会动啊。最重要，我们人有灵，所以还要用我们的灵啊。那无论如何啊，就是读，然后其他人就阿门，好不好？每读一节，我们就阿门，再读第二节。这个阿门很有意思的，因为阿门就主耶稣的名字之一，主耶稣是称为阿门的，哎，也就是你阿门就把主吃进来了，哎，这是很奥妙的事哦，哎，试看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请中间的读一节。两旁的读一节，阿门。这是路加福音第十四章里面的一段话啊。那么这段话主要的就是，主耶稣说到，有一个人。那当然这个人呢，他在隐含的意思就是说到我们的神，神呢为人摆设一个大的筵席。这个大的筵席啊，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福音啊。福音对人来说是一个大的筵席，我想这个对我们许多人都是一个从来没有的观念，这是啊神圣的属天的观念啊。我们听到信耶稣，我们的观念很多，有人都加入宗教啦，有人说劝人为善啦，有人说啊，做礼拜啦，等等。有各种各样啊人宗教观念的想法，阿们不阿们不知道我们原来怎么想的。我们每一个人呢、没有信耶稣以前都有我们的想法，对信耶稣有我们人的观念。但是圣经啊，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来赴神的筵席就是啊来听福音，就是来接受神的救恩。哇，这个筵席啊，圣经称作大的筵席。这个筵席啊，为什么叫大筵席呢？因为这个筵席啊，可以说是铺在全地上。这个筵席啊，从主耶稣在地上开始，一直吃到今天。这个筵席啊，还摆在那里。哇，你看大不大？不是个大的筵席，因为是神摆出来的筵席，要请所有人来赴宴。而且要坐满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基督徒得救啊，或者说人接受救恩，是有一个数目的，要满足了数目。这是神的一个心意，他盼望有许许多多的人，千千万万的人都能够来接受这一个神的救恩，神的大救恩。神是用宴席的方式啊摆在我们的眼前。所以我们对信耶稣啊要有一个新的观念，就是啊神的观念，不是人的思想，不是人的想法。人的想法千奇古怪，都不准确，必须是神啊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，我们人才能够认识主。所以信耶稣啊，我们必须从神的话里面来明白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啊。那么从圣经里面来看，从创世纪，从神造人的时候，神就把这样的心意啊摆在人面前了。所以当人被造好的时候，摆在伊甸园里，在伊甸园的中间有一棵树，叫做生命树。那我们读经的人都知道，这个生命树就是表征啊，神要来做人的生命。所以这棵树啊，不仅在创世纪开头出现了，到圣经的最末了又出现了。 到了启示录，到了圣经的最末了，圣经要结束了，又出来了，等于两棵树啊，这个两个记载遥遥相对。启示在创世纪，也启示在最末了。当我们蒙恩得救的人都啊被提了，都进到荣耀里去了，我们还要在新耶路撒冷来吃这棵生命树上的果子。你看奥妙不奥妙？这就是啊神圣的启示。那树摆在人的面前，要人来接受，那意思就是啊用吃的方式把它接受进来。用吃，因为是树嘛，树上有果子，意思就是啊我们今天要得着这位神，是用啊享受的方式，用吃的方式。哎，非常奇妙，你如果去读创世纪就发现了，当神把人造好的时候，他没有说亚当我吩咐你一天要来叩拜七次啊，而且七拜九叩还是怎么回事啊，每天要来叩拜我七次，因为我是神你是受造的人。哎，有没有呢？没有，神没有这样要求他。神只说啊园子当中有一棵树，哎，你要，意思就是你要来吃这一棵生命树上的果子。这是圣经啊一开头给我们看见的图画。然后当创世纪以色列人落到埃及去了，神要把他们救出来，做了一件事，就是叫他们吃逾越节的筵席。逾越节的筵席最主要的就是逾越节的羊羔。那这个羊羔呢，所有读经人都知道，就是预表主耶稣，他要来做我们的羔羊羔，做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孽。那在那里不仅要用羊羔的血来涂在门楣和门框上，来避开啊灭命的审判，在那里还给我们看见要吃羊羔的肉，然后就能行走。这也是啊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啊。当他们出埃及啊，马上神就降玛拉给他们吃，天降玛拉，40年之久，没有一只有礼拜六不降啊，因为那天是安息日啊，其他呢一个礼拜降6天，一定清早就降下来。哎，以色列人清早啊就要去收取这个玛拉，够他们吃一天。哎，那礼拜五收了够吃2天。哎，这就是啊非常奇妙的圣经的记载，不仅是有玛拉，还有裂开磐石的活水。那这些都是预表这个神，这位神要来成为人的供应，成为人的享受，成为人的救恩。不仅是这样，圣经里面呢，到了很多旧约的作者，他们也说到他们呢要来到神的殿中。殿中啊，他说我要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，我也要喝你乐河的水。所以来到神面前呢，殿中有什么呢？有肥甘。有什么呢？有乐河的水。哎，到了有一个先知叫以赛亚，这本书啊，以赛亚书有66章，这是圣经里面几乎最长的一卷书。在这卷书里面呢，他就要来讲神的救恩，来讲这位基督啊如何来成为人的救恩。哇，真是非常的奥妙，早在主耶稣降生之前，西元前大概800年就已经写出来了这本呢旧约的书信，告诉我们神要来成为人的救恩。其中有一段话，他就说啊，我们要来到救恩的泉源，欢然取水。那我举这些就是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今天来得救恩，神是啊用筵席的方式摆在我们的面前。哎，所以我们每次来到聚会中啊，来到啊聚会中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我们要欢然取水，我们要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，我们要喝乐河的水，这个是叫我们欢乐的。所以教会的聚会啊，是一个欢乐的聚会，是一个欢乐享受神的聚会，欢乐的享受神同在的聚会。这就是啊我们教会的聚会，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。基督徒的人生啊，就是来享受神做我们的丰富。感谢赞美主。那路加福音14章是主耶稣来到地上， 要把福音呢、带给人，告诉人他自己就是旧约的那一位预言的要来的神的羔羊，他要来为我们流血舍命，为我们呢、成功了神的救赎，然后他自己啊把这一切都做成了，他就成为一个宴席摆在我们的面前。所以这里说啊，样样都齐备了，做好了。今天这个救恩对我们来说呢，已经做好了，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了，我们只要来接受就可以了，我们只要来享受就可以了，不需要我们做什么。我们去赴宴席啊，如果一般人赴宴席，可能还有一些的代价啊，也许什么鸿门宴啊，就是有代价，背后有目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圣经里面特别主耶稣这一段说到赴宴席的时候，他前面呢、先有一点引言，有一个背景，那个背景就是啊，主耶稣被请去赴宴席，那有人喜欢抢首位，坐在头等位置啊，喜欢坐抢首位，主耶稣就教导他们不要去坐在首位，要谦卑，要学习谦卑，要学习隐藏，去坐末了的位置。然后呢，主人看见你了，再请你坐到上座。这主耶稣话很有意思。这个不是要顾坐态啊，不是要顾表谦卑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是真的，我们要来赴宴席，要有一种的态度，就是谦卑的态度，就是隐藏的态度。因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，神拦阻骄傲的人。所以当我们要来赴神的宴席的时候，亲爱的朋友们、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有一种的态度，我是谦卑的，我们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，不以为自己了不起，不以为骄傲，认为我有地位，我有钱财，我有势力，我来了，哇，那神好像因我大有光彩啊，不是这样的。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要蒙恩，我们第一个态度就是要谦卑，第二就是不求回报的态度。也就是说啊，神把他的筵席摆出来是没有代价的，是不需要代价的，是不需要回报的。所以以赛亚第十二章那里说啊，你们都可以来，都可以来，不要银钱，不要价值，神的救恩是白白的救恩，是不求回报，神不需要你回报，神乐意啊把他的救恩白白的赐给我们。所以他就说啊，我们请人吃饭的时候不要想要得回报。所以要请什么人呢？要请那些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我们请他们吃饭我们就有福了啊。那么神这样讲呢，当然就给我们看见神来请我们，他的态度、他的心头的愿望就是啊，不求回报。神是白白的把这个宴席啊摆在我们的面前，叫我们来享受啊，叫我们来有份。这就是啊神摆出来的大筵席啊。所以今天我们呢，我想我们今天所有已经蒙恩得救都知道，我们都是白白得救，白白得来，没有任何的代价。所以你来听福音，我们不会叫你捐钱的，不需要银钱，不需要价值。比如说来听一次福音收50块美金啊，得救以后啊要马上签100块，没有，神的救恩是白白的啊，不需要我们花钱的。因为神啊乐意把他自己给人，而且是没有代价的，是带着爱的，神满了爱心的，满了怜悯的，他愿意把他的救恩来分赐给我们。这是啊前面1到14节。所以在11节他就说，凡高抬自己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神要来讲这个筵席之前啊，就给我们一点的认识，一点的这个或者提醒。主耶稣给我们用一个事例给我们看见我们每逢要来到神面前，我们必须有一种啊谦卑的态度。如果我们谦卑了，就升为高了，至高了就降为卑了。 啊，这是啊神圣的原则，也是我们呢、啊、蒙恩的秘诀啊。然后底下他就开始讲这个筵席，这个筵席是神摆设的一个大筵席啊。那为什么主讲这句话呢？因为有一个人呢、啊、听见这话就说，在神的国里吃饭的有福了。哎，这个很有意思，也就是说在主耶稣在讲话的时候啊，哎，有一个人就得着启示了，他得着人的开启，哇，那这个如果能在神的国里吃饭，那就太有福了。哎，主耶稣说不错不错，我讲给你听啊。所以主就开始啊讲了一个比喻，哎，讲了一个比喻，讲了一个比喻啊，就是说有一个人摆设大筵席，啊，这个大筵席啊，他请所有的人，他对所有的人都是打开的，都是 open。不需要入场券啊，你都可以来，都可以来。第一批啊，就啊，主耶稣就打发门徒去请一般呢、啊、一般人来。那么以教会的历史的次序来看呢，第一班人就是犹太人。哎，这边犹太人呢、啊，福音从犹太人开始传了。哎，那他们去请，大半犹太人都不要，都拒绝了。特别那些官长，哎，那些啊，这个。在以色列百姓中间的那些经学家，那些所谓认识神的人，那些有权有位的人，几乎都拒绝了，都不要这个福音。所以主耶稣就说了，神就说，好，那既然这帮人不要，这帮呢又有土地的，又有牛的，又刚娶妻的，很多的理由，被许多属地的事霸占，甚至宗教的事物霸占，他们不愿意接受。所以主就说，好，那去请什么人呢？他就说啊，去请那些城里大街小巷，那些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，哎，那这些人呢，哎，都接受了，感谢赞美主。所以你看啊，你自以为有的，哎，就没有了，就失去了。一个人要听福音呢、啊，要谦卑到主面前，承认我们人生是虚空的。人生是短暂的，承认我们是无有的，这样的人呢、啊，他就得着了。这个很奇妙，很奇妙。我们那个到主面前的心呢、啊，非常重要。如果我们是一个倒空的人，我们认识自己的无有，认识人生的短暂，认识一切都要过去，一切都是虚空。哎，那这里看说啊，有一般人叫做贫穷的。什么叫贫穷呢？那这当然是一种比喻的讲法啊，圣经里面说到这些事都是一种比喻喻的讲法。那贫穷就是说我虚空不满足叫贫穷嘛，对不对？如果觉得我饱足了，那就不贫穷了啊。所以贫穷的意思就是啊，我虚空，我对人生不满足。那这样的人呢、啊、他就会来啊。那第二个呢叫做啊瘸腿的。瘸腿啊就想做做不来了。有的眼睛瘸了，有的手瘸了，有的脚瘸了，有的、啊、耳朵聋了等等，就想做做不来了，行善没有能力了，就叫瘸腿啊。那你发现我做不来了，我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了，那你是不是就会来信靠神呢、啊？如果你觉得很有本事，人定胜天啊，我这个本事很大，大概就不要来信靠神。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发现我是一个瘸腿的，我们就来信靠神。还有瞎眼，那瞎眼当然前途茫茫嘛，一片黑暗，对不对？前途无量，这个亮是亮光的亮，前途无量，那当然人就要来投靠神了。瞎眼，当我发现人生茫茫啊，有一次在台湾有一个电视主持人的时候啊，台湾人有三个忙，忙忙忙，第一个忙大概是忙碌，第二个忙在茫然，第三呢盲目，忙啊，又盲目又茫然，又忙碌啊，这是人的光景嘛，对不对？整个社会就是这样嘛。所以人不知道我从哪里来，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就天天忙忙碌碌，就过一辈子了。所以什么时候人发现，哎呀，我对我的人生我没有把握了， 我不知道人该往哪里去了，好像前途一片黑暗呐、啊，哎，所以有的时候啊，经济大萧条也蛮有益处的啊。虽然大家都很苦，哎，但是他就会转向神了、啊，哎，因为投资的腰斩一半，再斩一半，哎，不，这个100万剩下20万啊、哇，那时候人就知道啊，哎，东一切都不在我们手中了，哎，人就容易转向神，所以这个就是啊，瞎眼的。啊，瘸腿就不能走路，叫瘸腿嘛，哎，瘸腿就不能走路了，啊，无力行走了，这样的人呢、啊，哎，主说把他们都要来，你看是不是这样，弟兄姊妹？哎，我们大概所有会来听福音的，多多少少都会感受到人生的无奈，人生的无望，或者觉得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哎，这时候就容易来了，哎，我信耶稣是在大学三年级，快升大四了。你看这个台湾有一句话叫做啊，大势已去啊，大势已去，大势就大势已去嘛，哎，就已经一年叫骄，二年傲，三年拉警报，四年没人要，那是形容女生，哎，那是口头禅的，什么叫做顺口溜 啊，就形容一个女孩子刚进来的时候啊，一年骄，二年傲，三年拉警报，四年没人要啊，这是。不一定对，但是呢很有意思啊，就说出啊人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境界感受都不一样，对人生的感受也不一样，对面对啊外在的环境也不一样，好，那每一种阶段呢人的心态不一样，他对救恩的态度也会不一样，哎，所以到了我要升大事那个时候啊，当然对我来说已经大势已去，哎，哎，奇怪，就会觉得人生的虚空，就觉得人生啊到底往哪里去，不错，挣扎努力读大学，盼望将来有前途，那人生到底往哪里去，就开始有一点的茫然，哎，就在那个时刻，哎，就有一个助教来请我去听福音，哎，这么一听，哎，竟然就得救了，感谢赞美主，如果之前可能就不会去了，之前也就可能就他来邀请我就不会去，那就在那个时刻啊，正是觉得茫然的时候，哎，就去了，啊，所以你看呐、啊，这个神呐、啊、很有意思。那时候去邀那些啊，瘸腿的、贫穷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哎，哦，还有残废的，都邀来。就邀来以后啊，哎，这些人都来了，感谢赞美主，哎，都来了。所以我们去邀人的时候啊，第一批邀不来，感谢主，再邀，哎，这个神的救恩呐、啊。神是交给他的仆人去邀的，哎，那这个圣经里面说的仆人呢、啊，就是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，都成为神的仆人，不是只有少数几个。圣经给我们看见的，我们每一天有一天要面对主的时候啊，主来看我们，每一个都是他的仆人。那这个仆人做什么呢？受差遣去邀请人，第一次被拒绝没有关系，再去。哎，被拒绝没关系，再去，哎，最终就把人邀来了，哎，最终啊，人就会来到神的国里，来这里一同坐席，一同享受啊神婚宴里面的丰富，这就是啊，哎，我们基督徒这里是主给我们看见的，我们该负的一个职责，就是要被打发去请人来啊，人拒绝了，主说再去啊。人拒绝了，主说再去，哎，人来了还不满，再去，直到最后坐满了整个屋子，这就是啊神的心愿啊。所以今天你看屋子坐满了没有呢？在神看还没有满，因为如果满了主就回来了，哎，圣经说啊，外邦的人数满足了，哎，主就回来了，哎，门就关了，哎，那天呢、啊，哎，救恩就这个就停止了。不再传了，因为满足了，主就要回来结束这个时代，带进一个国度时代了啊！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呢，只要主没有回来，屋子都没有坐满，哎，所以我们克里夫兰教会非常蒙恩，周周传福音，哎，周周摆宴席，已经摆了一年半了，感谢赞美主，还在摆，哇，这实在是非常好，所以住在克里夫兰的有福了。哎，因为有神的宴席啊。 在这里啊，桌桌向我们摆出来，叫我们在这里享受神的宴席。好，那这帮人进来，主说还没有，还有空位，所以再出去。这一次出去就到马路上，到篱笆边啊。那马路上篱笆边呢？啊，当然也可以指的外邦人，也可以讲人的光景。人在马路上就是忙忙碌碌，跑来跑去嘛。我们这个我在台北的时候去传福音，发现最难的就是马路上。马路上，哎，这个发给他单张，他拿了就跑掉了。哎，马路上的人要抓进来不容易的。哎，那当然也有马路闲荡的，哎，这个也是一个机会啊。像我们到捷运站的门口，啊，那也是很难传，很难传，最后发给他，发给他，哎，然后他就跑了，有时候还不接受啊。那这个马路上篱笆边，篱笆边在干嘛？叫在篱笆边呢？啊，到底在篱笆边干嘛？啊，你们想想看，有人在马路上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忙忙碌碌，马路就是我要从这里到那里就走马路嘛，那就是在那边，那篱笆边可能在闲荡没事，这个我们中国有一个诗人叫做采菊篱笆下，然后什么？东篱下悠然见南山，东篱采菊看见南山啊，这个，就是在那里啊，大概没休闲休闲啊，这个就或者啊，篱笆边啊，他不是在田里，那田里是在忙碌，是在篱笆边，应该就是闲荡啊。那不管他情形如何，我们要去把他拉进来，拉到神的宴席里来，最后啊，宴席里。就坐满了，就坐满了他的屋子了，感谢赞美主，这是啊，圣经里面说神的救恩，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如果今天有朋友们来，你要知道啊，你来这里是来享受宴席的，不是来听道理的，不是来劝你加入一个宗教的，所谓的基督教，乃是来享受有份神的大筵席。这个大筵席从2000年前主耶稣成功救赎到今天，几乎2000年了，还摆在人的面前，邀请人来啊，来享受这个筵席，就是把这位神啊，把这位主耶稣当作生命接受到我们里面，也当作生命的供应来给我们享受。这样的享受可以说是，是属天的，是属天的，是属灵的。是啊，丰富的，是全备的。圣经说我们的主耶稣是包罗万有的，他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，能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，他是全备的供应。这就是啊，神摆出来的筵席。所以你如果有什么需要，你可以告诉主，主啊，求你来供应我。你有什么不满足，有什么忧伤，有什么痛苦，有什么短缺，都可以告诉主耶稣，因为他的筵席足够满足人一切的需要。这个筵席是大的筵席，这个筵席是神做我们的丰富内容，要来供应我们。这一位主是包罗万有的，这位主是全备供应的，他就是那阿们的阿们，就是我就是我是主，就是我是，你要什么他就是什么，你只要跟他要，只要来到他面前，打开我们的口，敞开我们的心，来向他祷告，主就给我们，因为他是全备供应，他是包罗万有，这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一位全备的主啊！感谢赞美主。我想今天早上啊，我们把路加福音摆在我们的面前，给我们看见神心头的愿望，给我们看见了神心头的喜悦。你就问神，到底你要找我们来干嘛呢？主说啊，第一个你先来吃，先来享受，先来得饱足，先叫你的黑暗变为光明，叫你的无能无力变成有力行走，叫我们能够走在人生的正确的光明的路上。然后接着下来啊，最后一节圣经我们刚刚所读的，他就说原本是好的， 研究私聊会，可用什么叫他在闲呢？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得救以后啊，你享受神的大救恩了。得救以后，我们就会活出一种盐的生活来，我们就在地上做盐了，哎，做盐来呀、啊。这个腐化的这个世代，因着我们的存在，他们就可能啊，哎，蒙了保守了。人因着我们，我们是有味道的，我们是能防腐的。我们在哪里，哪里就会蒙腐，哎，就防腐。这里说啊，盐本是好的，但若是盐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叫它在咸呢？哎，就是说啊，我们基督徒得救以后，我们就成为地上的盐了，来消杀地上的腐败。这就是基督徒，你必须活出这样的实际来。哎，不光得救就完了，得救以后啊，要成为我们周围人的那个祝福了。你像盐一样临到世人，消杀地上许多的腐败。啊，这是啊，末了说出啊，我们不光得救，我们还必须有一种的生活，把我们所得的救恩呢、啊，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，从我们身上活出来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做的见证。哎，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特点，你得救以后啊，就要做见证。哎，不要得救好久了，人家还搞不清楚你是基督徒，哎，那这个基督徒做的失败。得救的第一天开始，我们就要告诉人，我信耶稣了，哎，我们要活出一种的见证，给人看见了、啊、我们是一般属主的人，我们就是世上的盐，我们能够啊带给这个世界、社会这个世界祝福，哎，把救恩呢、啊、带给这个地上的人，啊，这就是啊，哎，我们所得的，哎，我们得到救恩以后必须活出来的光景，必须活出来。得到救恩了，不是得救就完了，哎，得到救恩以后，必须把这个救恩从我们身上活出来，就像盐一样，盐不要让它失了味，哎，很多基督徒啊，他失了味了。这里说啊，这里是一个警戒的讲法，不是一个正面的讲法，不是说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他是说你已经是盐了，但是有可能失掉味道，有可能失了味。这个盐没有味，那还做什么用？我想这里的盐呢、啊，应该有一种的盐，它是石头的，啊，石头的一种盐。那这个盐呢、啊，它就拿来煮饭，是不是有这种盐呢、啊？我们因为住在沿海都没看过，哎，听说在中国的比较内陆啊，哎，就有这种盐，哎，拿来煮饭，煮到末了没味了，哎，要不要拿来用呢？不用了，丢在外面了，任人践踏了，啊，那这个。主用这个来比喻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的光景。得救以后，我们得着大救恩了，我们呢、啊，享受神这个筵席的丰富了，我们就成为啊神的儿女了，我们就有啊神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了，即耶稣就进到我们里面来了，基督就住在我们里面了，啊，就像保罗说的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这是我们得着救恩以后的一个地位，就是和主同钉十字架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啊，基督在我里面活了，啊，我成为盐了。那我们这个盐呢、啊，不要让它失了味，不要让它失了味。那不失去，不要失味呢，我们就必须啊有花代价，要追求。得救恩呢、啊、是白白的得来的，但是呢要成保守我们身上有那个味道，能成为基督的见证，成为主的门徒，成为他的彰显，那我们是需要花点代价的。这就是啊，这里25节到35节这里给我们看见的，就主讲完这个故事以后，讲完这个比喻之后，就给我们看见末了这里说的盐本是好的。盐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叫它在咸呢？那前面就说到，我们要花代价，要啊花代价来跟随主。对世界，我们要一种舍弃，没有不容让任何事物拦阻我们来跟随主。哎，如果我们呢、啊、让这些事物拦阻我们了， 我们的前途，我们的事业，我们的亲情，我们的自己，我们的己等等，如果让这些来拦阻我们呢，他说啊，我们就会失掉味道，我们就会像盐啊失了味道了啊，失了味道了，就是啊，就没有用处了，摆在人面前就显不出我们基督徒的光景来了，不能把基督活出来了，不能尽我们基督徒的功用了，那主说啊就会被丢在外面。那其实这个意思就是啊，有一天主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失去国度的奖赏啊。所以信耶稣啊很特别，这个神给我们看见的非常清楚，第一个要接受这个大救恩，就白白的来吃来享受来有份啊。接着下来啊，不是说得救完了就好了，哈利路亚，我得救了，那得救以后怎么办呢？主说得救以后要让我们所得的救恩从我们身上活出来，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，就像盐一样是有味道的，是能防腐的，是能杀菌的，是能叫人啊觉得有味道。你看如果菜不加盐那多难吃啊，如果今天你煮完一盘菜，等一下如果哪一位姊妹端来菜忘了加盐，你发现哇，这个菜不好吃，没有味道，这很奇怪，一加进去就有味道。那当然不仅味道，它还有营养啊。所以圣经就说我们基督徒得救以后，我们就是世上的盐，要在人群中啊起作用，不能让它失去味道，如果失去味道啊，它就不能再咸了。那至终这个最后他就说啊，要扔在外面，扔在外面啊，就失去了那个国度的奖赏。要摆在田里也不合适，摆在粪里也不合适，这用词很特别啊。一个是田里，但田就是神的庄稼了，就是神的田地啦。就在国度里了，粪里呢就是火湖了。圣经是用火湖，有时候用粪来比喻，就是灭亡了，当然也不合适。基督徒得救了，永远不会到粪里去了，但是摆在田里又不合适，只好丢在外面，就是在国度的享受之外，在国度的奖赏之外，就失去了将来主来的时候要带给我们的奖赏，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。所以你看这里有两面，一面得救恩是很快乐的，我们享受救恩是很快乐的，我们应该啊常常来有份这样的筵席，每一个主日应该都是在这里享受筵席，我们自己享受也和别人一同享受，甚至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都应该这样来享受主。这个吃不完打包回家，继续吃，可以天天来享受啊筵席的丰富啊。然后享受的结果呢，就应该产生一种的光景，我们成为主的这个树上的盐，成为树上的光，能把主彰显出来啊。这就是啊，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这里所要给我们看见的。所以在座我们有的是今天来的福音朋友，感谢赞美主，但愿我们都能听见主的声音，对主说，主啊，赞美主，我要到救恩的泉源来欢然取水，我要啊向主祷告，向主赞美，我要啊把主的丰富啊接受进来，你要什么就告诉他，主啊我需要你，主啊我接受你，主我享受你做我宴席的内容，做筵席的丰富，那就得救了。不要花银钱，不要代价，只要白白的接受，就白白的得到了。这个是人的观念所没有的，因为人的观念都是我做什么才得代价，我花了一分力气得了一分钱，这是天经地义的，这是人群的一个原则。但是呢，神的救恩给人是不用代价的， 是不用银钱的，是不用任何的这个价值的，只要人愿意来就可以得着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都得着了。哎，我想今天来的朋友们，如果你愿意，你也就得着了。你要打开口，主耶稣，哎，呼喊主耶稣啊，就把主享受进来了。这就是啊，我们筵席的一个享受的方式。你怎么来享受这个筵席呢？你坐在这里，不要光看，你要啊，打开口，呼喊哦，主耶稣。然后呢，说阿们。这个阿们是这个世界语言，全世界都说阿们，从古代到今天都说阿们，这是一个共同语言啊。你就要对主说，主耶稣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哎，你就得着了，这个是再简单没有了。如果说要读懂圣经才可以得着，那就太麻烦了。你有没有来？你有没有说来赴宴席的时候，所以把每一道都研究清楚了，然后才吃下去？那等你研究完了，已经杯盘狼藉了，吃光了，没有了。所以来不要研究，不要研究哇，这个宴席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这一道菜是怎么做的啦？什么宫保鸡丁？什么糖醋鲤鱼？这个研究完了还看，这怎么做了？都不用研究了，就吃就好了。感谢赞美主，对不对呢？没有人那么笨，坐在那里研究半天，人都吃完了那去就吃了。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呢，就向主敞开，打开我们的口，打开我们的心，敞开我们的全人，来把主接受进来，就是呼求哦，主耶稣。这是啊，你不要以为这句话是小事，这是一件大事，很多人就开不了口，而且呼求啊，耶和华神的名，是人类第二代就开始了，第二代就开始这样做了，一直你去读圣经，每一代神都得着一些人，他们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呼求耶和华的名。你去读圣经，真的是这样。亚当生了一个儿子叫赛特，赛特生了一个叫以挪士，那赛特生的以挪士啊，就给他儿子取名叫以挪士嘛，以挪士的意思就是脆弱必死，他就认识啊人的脆弱，人的必死，所以他就呼求耶和华的名。圣经说那时人才呼求耶和华的名，那是人类第二代，到现在几千年来。那些想要得着神的，想要有份于神的，想要享受神的，他们都做一件事，就是呼求耶和华的名。到了新约呢，新约啊，作为耶和华就来到地上，成为叫做主耶稣。耶稣就是耶和华神来做人的救主，所以新约啊就称主耶稣了，不叫耶和华了。你有没有发现？整本新约没有讲过一次耶和华，但是一再说主耶稣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来享受神的这一位神做我们的份，我们只要做一件事，就是呼求耶和华的名。以今天来说，就是呼喊主耶稣，哦，主耶稣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台说啊，我们众人同有一位主，他对一切呼求他名的人是丰富的。你呼求他，他对你就是丰富的；你不呼求他，他对你可能是一无所有，你没有。但是我们一呼求他，他对我们就是丰富的，所以我们要来享受这个筵席啊，很简单，就是主耶稣，我们向他赞美，向他祷告，向他呼求。主的丰富啊，就给我们享受了。你不信试试看，你回到家里，呼求三分钟，呼求五分钟，或者等一下我们啊散会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几个，你呼求看看，你只要肯呼求，你就发现啊里面就饱足了，好像里面的饥渴、里面的饥饿 里面的不满、不满足，哎，都解决了，因为你享受到宴席的丰富了。啊，感谢赞美主。然后得着以后呢，我们就要过一种的基督徒生活，就是把我们所得的救恩活出来，在这个世上像盐一样，像光一样，就是刚刚我说的保罗的见证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然后就把这位基督啊活出来，所以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，这就是我们的基督徒人生啊！感谢赞美主，一面享受筵席，一面啊把主活出来，把我们所享受救恩的丰富从我们身上活出来，哎，不要失去味道，哎，不要变成无用，我们要成为一个能够为主做见证，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，他如何我们也如何，那这样我们呢就能在主来的时候得着主的称许，哎，能够有份于国度的筵席，哦，那是更大的筵席，是国度的筵席，是主来的时候要带给我们的。今天的筵席对我们来说不过是预尝而已，那一天才叫做全享，哎，叫全享。今天我们来享受神摆的大宴席，圣经说啊，这个宴席不过是预尝而已，预尝那个将来国度的享受，那个时候就叫全享。哇，那是就像妈妈做菜不是先预尝一口吗？哎，那叫预尝，摆在桌上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全享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还在做菜预尝的时期，那一天呢，就是全享了。虽然今天圣经说基督是包罗万有，虽然圣经说基督是全备供应，那是对我们今天来说，对于那个全享，对神的完全认识，完全丰富的享受，圣经告诉我们是要到千年国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有份于全享。感谢主，所以我们得着主的人，我们都该羡慕能让我们所享受的救恩、所得着的救恩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啊！这就是啊，我想是路加福音十四章这里主所要启示我们的啊，但愿我们都能蒙这样的恩典啊，一同在国度里有份，在国度里享受筵席，不仅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享受，也能在来将来的千年国中一同有份啊！感谢赞美主。Amen，
谢谢你早晨的说话，给我们有一个神圣的观念。哦，赞美你。哦，你为我们预备了宴席，好让我们能够接受你的救恩。赞美你，让我们认识这样的方式。今天我们来到这里，都是赴你宴席的人。哈利路亚！早晨我们感谢你。感谢你的邀请，为我所预备的大宴席，经历了两千年，赞美你，今天还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今天还没有坐满这屋子，赞美你。早晨我们来的人都向你发出感谢，让我们有份于这个大宴席，样样都齐备，赞美你。赞美你的包罗万有，哦，赞美你的延展无限，赞美你的丰富，哦，满足我们一切人的需要。早晨我们每一位主啊来到这里，我们都向你说阿们，阿们你的邀请，阿们你为我所预备的，阿们你的齐备，赞美你。我们在这里得享你的宝，哦，你的宴席，我们更是愿意，主啊，把你在我们身上的救恩，主啊，能够彰显出来，不让我们失了味，让我们是在世上是世上的盐，满了味道，而让我们有一天真是能够有份于国度的宴席，在那里能够全享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。主啊，赞美你今天早晨的说话，这样的说话不仅在会中，更是在我们一周的生活里，让我们都活在你的宴席里，都活在能够来彰显你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